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去年九月，季风书园在华盛顿开业，唤醒了许多人对上海季风的记忆。成立于1997年的季风，曾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独立书店之一，巅峰时有八家店。2018年，季风在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被迫关闭。这家书店20年的起伏，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命运。如今，季风书园在华盛顿开业已经一年，在热闹的讲座、络绎不绝的媒体采访和拥挤的人潮背后，它的经营状况究竟如何？海外离散群体真的能托起一家独立书店吗？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家书店新生后的命运？我们请华盛顿季风书园的创办人于淼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从上海到美国的历程，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的时代，坚持做一家中文书店为何如此重要。这期节目我们做成了视频，包含很多季风提供的视频、图片和音乐，欢迎播客听众到 YouTube 上观看这期节目。于淼你好。
袁丽你好。
2017年，季风书园的房东上海图书馆不再续租，你还记得等待关店的那200多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你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做一个长长的告别，或者一个漫长的告别？
对，那段记忆对我来说刻骨铭心，所以我有时候都不忍心去回顾，因为它会带着痛。那当时200多天告别当中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对抗性，一种冲突感，就每天都存在的冲突感。他会有各个部门来到店里来找你的麻烦，比如说会有文化执法大队，他到书店然后看到有一些我们免费赠送的佛教的宣传小手册，然后他会认定是非法印刷品，然后进行罚款。那我们20周年印的特刊，一本特刊我们是印好送给我们的讲者和一些会员，那也被认定为非法印刷品，也是罚款。那除了这个部门，还有工商，还有税务一直上门，然后税务局长他会上门前打电话来说，你们老板在不在，我想上门和他谈谈非税务的问题。那我就很奇怪，你一个税务局长你和我谈什么非税务的问题？那我说我不在，我没有时间。那当然还有公安，他3天2头会出现，那一谈也是谈3-4个小时。那也有派出所的人连续2周每天会上我们家去敲房门，所以就是每天的冲突感特别强。那再一个感觉呢，就是不确定性，因为你今天上班去书店，你真的不确定今天会发生什么，你是不是晚上还能回家你都不确定。所以有时候开车上班的时候，看着旁边车水马龙，或者我自己有时候午休的时候走出地铁站，走在地面上看着旁边川流不息的人流，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和我是保持距离的，或者说我是在这个世界之外，他们是正常的存在，而我们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所以这种感觉非常真切，到现在也很真切。那后来为什么选择200天的告别呢？是因为碰巧我们在2017年初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书店租的上海图书馆的房子，他们在2018年1月底租约到期的时候将会收回房子，不再续租，理由呢是国有资产收回。那当然这个理由我们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又得到了其他一些就是朋友传递来的信息，当然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些信息。那说就是这是上海市政府这样一个决定，那给我们的定性呢，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一个是颜色革命的堡垒，那肯定是要拔除的。那当然因为这是听的朋友的，就是很当然是很可靠的朋友的传话，那我们也不想以此为准来好像就自我裁定我们的命运。那后来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市委书记韩正，那通过公开的邮箱，通过公开的信箱， 寄信过去。那过了一个礼拜，公安就找到了我，然后说信现在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现在代表权威来和你谈。那场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基本上就图穷匕现。那所有他们认定的季风所谓的罪状，他们也和盘托出。那这样我心里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已经无法更改的一个局面了。
他们当时有威胁你吗？说你不关门或者怎么样，会发生什么？
对，他们说你不要再去挣扎，也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你就接受这样一个决定，静悄悄的让书店关闭就好了。如果你们再有其他声音，那我们下次的见面将会更加他的意思就更加剧烈。
嗯，对。那一般的中国人会听了就悄悄的就关门就好了，是吧？你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关门287天，对不对？然后搞
了283天，
283天搞得这么声势浩大，要这么对抗。
因为这也是我们在当下已知所有的情况之下，做出了一个我们认为最正当的一个决定，就是既然还有283天，他没有立即让我关门。那还有283天，那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仅有的283天了。那我们当然要，如果说我们想传递我们的一种不能说价值观吧，传递我们的一种信念，那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而且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优雅的告别。我们不希望，因为对书店来说，书店的武器不是冲撞和吼叫，它的武器是书里面自然流淌出的知识、思想和美感。那我们希望体现的是我们一种有尊严的公共文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想，就让这200多天，我们就做一个优雅的告别吧。优雅不是退让，温和也会有力量。
上海图书馆这个不续租单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吧？你刚才也都说了。我就特别的好奇，实际上就说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不能容忍一个书店的存在？这个书店针对它构成什么威胁吗？
那我觉得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它肯定是希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控制思想。那这样对他们的政权来说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这符合逻辑。那如果他想以权力保护与权力自保为核心的话，那他就是消除一切的文化隐患，一切有可能会活跃思想、挑动思想的文化隐患，那也是他们必然该做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理解他们在做他们该做的事，而我们呢，作为一些我们不希望被碾压的个体，也在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争取我们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是最后一刻，我们283天倒计时的最后一刻，也是季风上图店5年生存的最后一刻，是季风在上海20年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我气力用尽的最后一刻。另外他还留下了一个伤疤，伤疤里面你能看到的是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
你在这个季风关门前还做了一个演说，你说这是季风书店的最后一刻，他留下了一个伤疤，伤疤里是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你能说一下，就是说你指的这个无知和荒谬是什么呢？
无知荒谬是我们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就说我们在努力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正当的事情，我们希望把我们当下做的每件事和一个更好的未来能够连接起来，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改变社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正当的权利，但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你看到的不是一种改善社会的可能性，而是恰恰相反，是一堵高墙。所以我觉得这很荒谬。另外呢，我们希望保留并且发展这样一个被读者所信任的品牌季风书园，但最后我们就却只能无奈地看着它的卷帘门慢慢地被拉下，所以这也是一种荒谬。我觉着惧怕人的思想，惧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就是代表一种无知和胆怯。
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有一个镜头是挺有意思，就是你拿着一个探测器，然后测出来他们在你们那个书店里面还装了窃听器，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呀！一个书店里面你能听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听？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标准流程作业吧。
对，
那就是所有的部署都要上到位。那尽管他们也知道他听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都是些家长里短，都是些书店的日常经营。但是有一点你知道，他们很有效。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书店在上海图书馆必然要关闭的时候，我们尝试着去其他的地方找新的店址。所以我们在上海每一个区都去找，一个区、两个区、三个区，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当你今天找到一个比较有意向的房东，第二天警察就去了，或者电话就去了，那给他警告说不可以和季风书店合作。那房东就没办法，有的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实情，有的就随便编一个理由。
对，
所以你看我们第一天上门，第二天就是当天就被知悉这件事，那也就意味着他对我们的其实各种信息掌握的非常清楚。
对，
我不瞒你说，我们有时候那段时间出去吃饭，到饭店里包厢吃饭，都先拿那个仪器测一下。
太滑稽了，真的是，我看着那个镜头我觉得滑稽得不得了。对，那在上海季风书园关闭后，你2019年为什么决定来美国呢？
因为书店被关闭呢，其实当时我们是还想有一些善后工作去做的，因为还有一些给各个出版社的应付款，还有员工的遣散费，所以在1月31号关店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容身之所去处理后续的这些事情。那当时呢，有一个好心的我的校友，那他就提供了他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一个家居生活馆，那他就把其中一个角给到我们，我们堆了一些书，因为还有一些库存的书，然后办公桌，然后两三个人要处理一些财务后续事情。但第二天警察就上门了，警察上门，然后之后每天上午来一次，下午来一次，而且给我们的同学不断的施压。那后来我们坚持了也就一个礼拜吧，那只能再次搬走。所以这是一个后续的事情。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书店的这个事情，我也被列上了一个所谓的黑名单，就是我不可以再从事任何的商业行为。就当你去工商局说我要注册公司，我是股东，我要签字，董事我要签字，董事长我要签字，都不可以，都无效。那当时工商就说，你唯一签字有效的就是签一个字说我退出季风书园的董事长的位置，这个签名我们认的，其他的都不认的。
他们就明着就跟你这么说。
对对对，是。
哇，
所以这样的话你在国内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那你在那待着可能也会给其他人带去一些风险。更主要的，我也有点因为书店关张这200多天，我确实也心力交瘁，所以呢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那后来我就和所有的这个学生一样，我去考托福，考 GRE， 然后去递交申请书，然后也确实收到了几所大学的 offer。那我就很高兴的选择了华盛顿 DC 的一所大学，那正好专业是政治学。你知道后来我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那个美国签证一般的人申请签证就问两个问题，一分钟就 OK 或者不 OK 了，我在那足足被盘问了40分钟，因为他们想不通你一个中年人你出去读书，
47岁了是不是？
对对对，出去读书。那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到美国，到华盛顿 DC， 然后读了一个研究生。
当然就是你家都 搬了过来，是吧？搬到了美国来。然后你的妻子小芳，2021年回国探亲的时候，却被作为人质被边控，回不来美国了。嗯，他回去看父母就，然后就出不来了。当时，还是有很多的国际媒体报道的。你觉得他们为什么非要逼你回国呢？
对的，那是2022年，然后我太太1月初回国照顾妈妈，然后8月1号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和我们团聚，因为当时我和3个孩子都在美国。那后来就被就是告知出境限制出境。然后唯一的条件就是需要换我回去接受调查才能放他出境。所以你说为什么让我回去兴师动众呢？我也说不好，因为他们3天2头会找我太太问话，那也会让我太太传递一些话给到我，然后再从我这得到一些回应。他们拒绝和我直接联系，就是通过我太太作为传声。那按照他们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指控我说在美国这边用笔名发表一些政治评论文章，批评中国的政治和政治领导人，然后评论俄乌战争，这些。那他们手上的证据呢，是他们在美国获取的文章，他们认为的几篇文章上传媒体的 IP 地址，然后同时也获取了我在我美国家里的 IP 地址，他们认为这两个地址是一致的，所以必然有关联。但是因为这些信息和获取的方式呢是在美国，那肯定是不能放在桌面上去谈的，对吧？你在人家国家在搞这些信息收集，那是不对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我回去然后落实所有的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案子才能办成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大费周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那你在这个季风最后一天的那个演讲中就说，这是季风的最后一刻，也是我气力用尽的最后一刻。但是呢，仅仅6年后，你就在去年2024年9月在美国重开了季风。你的气力或者说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分两方面，一项比如说一个就像被动的动力，一个是积极的主动的动力，或者说消极动力吧。那这个动力呢，是因为你目前没有其他选项，你不能按照你原来的计划去回国，那你要待在这儿。你待在这儿，你就需要以某种方式迅速的熟悉这样一个环境，迅速的和当地的社群产生一种互动，而不只是一个陌生的社会的一个旁观者或者边缘人。那所以这是促使我重开书店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做我擅长的是开一个书店，可能是最有效的和社会产生互动的一种方式，也是扩展社交圈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积极的一个动力呢，就是说我仍然认为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情是有可能和未来一个更好的明天、更好的社会相关联的。而这种想象或者说自我赋予的意义，就是一直支撑我的一大动力。
大家都知道开书店在这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就是读书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是不是？然后呢开书店做实体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有多少书店都是已经都是关门了。你在但就是实际上我们要说，就是23年你想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过，对不对？我当然是当时你提起来的时候，我当然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振奋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提到这个做这个事情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
我从2012年从严伯飞老师手上接手季风书园的时候，我就没有认为书店是一个赚钱的一个项目。那当时接手并且花了这么多气力经营书店，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公共空间，然后凝聚人和思想。那我觉得这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愉悦的一个事情。那你说钱怎么办？比如说上海的时候呢，因为你做的事情得到很多读者的回应，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愿意支持你，所以我总能一段时间 之后就拉到一些朋友会就是投一些钱过来，因为经营一家书店也用不了太多钱，大家凑一凑买就好了。所以基于这种方式呢，我在 DC 呢也是同样的没有把书店作为一个盈利的一种途径，这是不现实的嘛，这是非理性的。所以一开始注册的时候我就要把它注册的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我脑海当中想象的也是希望把它的一个公共性做到最强，然后通过社会的支持，通过读者的呼应，然后找到财务上的解决之道。
嗯，对，那我还不得不说，就是你还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望是吧，但是我还是不能够就还是不敢相信你有勇气一口气签下了十年的合约。就是你书店现在在那个华盛顿市中心 DuPont Circle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段，你要签了十年，就是你是真的是下了决心要把它一直做下去。
对，当时签十年也是在一种对比的状况之下，因为最开始呢我是想在纽约开这第一家店的。纽约呢我看中的就是曼哈顿那个地区，因为我希望这家书店能够有影响力，能够被很容易看到，曼哈顿是最好的一个地区。那我就托了商业中介然后去询价，那他找了一些选择给到我，那一个是面积太大，然后一个是单价太高。所以我在想，尽管这件事我很有兴趣去做，但如果一开始就背负这么大的压力的话，我可能根本走不远，或者就会非常累。然后后来我又把视线再转回到 DC， 就是我生活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在 DuPont Circle 呢，正好在当地历史最久的一家50年历史的书店的隔壁就有一个空的地方，就在它隔壁。那空的地方的面积也不大，但里面装修很整齐。那因为这个面积以及单价和纽约的面积单价的对比，一下子这个价差就显出巨大的不同。那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哇，真好，而且这个店主就那个房东还给我打了一些折。那房东说我在这个DuPont Circle拥有20多个物业，然后这个地方与其让给一家餐饮，让给一家书店，我觉得更有意义，也算增加这个 DuPont Circle 的一个丰富度和多元度。他就很乐意给我打了个折，所以我将当时很满意。那签十年我是很愉快的签了十年。
哇，真的。那现在已经开业一年了是吧，你去年9月1号是不是？
对，
去年9月1号开的。开了一年了。美国这边的读者和以前在国内的读者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们过去，还有就你能说一下过去一年卖的最好的书前五名是什么，然后这些书的销售背后它折射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或者是心理的，大家读者心理的这样一种趋向呢？
我觉得这边的读者比上海的读者当然更加多元。那上海的主要就是上海人，对吧，上海当地的读者，那也有些外地的但这边呢是天南海北都有。那每天今天来的有一些华人，住在周围的华人不多，因为本身住在周围的华人就不多，很多都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纽约，然后北卡，甚至西岸，甚至国外欧洲过来，他们是慕名过来的，他们看到新闻说哎，上海的金风书园在这重生了，然后他们就很有兴趣把它放入自己的一个日程表当中，一旦有机会过来就会到书店来买两本书，和我们聊聊天，讲讲他们自己以前和书店的缘分。那当地的非华裔的读者呢是另外一种现象，他们呢当然有一些是从新闻当中看到了吉鹏书店的消息，对这样一个亚洲风格的书店感兴趣就来了，还有很多就是路过 DuPont Circle 看到了一家新的书店，习惯性的就走进来，然后找一本书两本书买，一个是他有兴趣的书，再一个他在其他书店找不到的书，第三个呢我觉得他们是习惯性的对一家小书店表达支持，而且他们也有阅读的习惯。你看到 DuPont Circle 那个草坪上每天都坐着这么多人，就是大多数都是拿本书在读书。
那你能说一下就过去一年有哪些让你非常触动的时刻，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客人的故事呢？
有，特别多。因为每天你知道书店最大的乐趣就站在那儿， 就有不同的人进来，他们经
常带着，你不知道谁会进来是吧？
对，不知道谁会进来，然后也不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故事就进来了，所以每天都充满了惊喜。我印象最深的，比如说我开业第一天，开张第一天，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来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他就说我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这个朋友今天去了你的店，看到整个开张的情况，就表达了很大的支持。然后他就说我有我自己50年的藏书，他给我拍了个视频，就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有个很大的一个图书室，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拍了一个视频，哎呀，我太惊喜了。然后我很快就去到那边，然后现场看了一下，他有八九千册书，一半英文一半中文，很多的中文书都是1940几年、1950几年、1960几年大陆出版、台湾出版的，很多珍稀书。这位先生他是个也是个写文章、写书的，同时他也是开餐馆，然后他就全部都捐了，一分钱不要，
就捐给你们了，
全部都捐给我们书店了。所以本来我书店的地下室呢，是想办餐饮、咖啡啊、茶之类的，当然一方面许可证也没拿到。那同时呢，又有这些书，我说算了，不办餐饮了，太麻烦了，就陈列二手书吧。
哦，
因为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一个支持。
哇，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也是书店开张没多久，就有一对白人的男女，然后到书店，他们都读得懂中文字哦，然后买中文书，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俩是在开张的那天在你书店里第一次认识的，然后现在我们在约会。
哇哦，
然后约定每个月有一次的约会地点就放在书店，所以他们每个月来。
哇哦，
每个月来了
三
本书，这是个浪漫的故事，但是浪漫呢往往不一定长久，所以4个月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再见到他们。
可能分手了
也可能结婚了
对对对，也许搬走了，对，但是挺好玩的是吧？像我觉得你们书店都可以是一个 sitcom 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
对的，那些有上海的读者过来，然后就抱着他爸爸肩头在哭，女孩就一直在哭，然后后来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以前我小时候就经常去上海的书店，现在又到这儿来，他就遏制不住那种情感，可能也有乡愁在里面。
对对，你能再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进的书，大概你们的书店里面大家如果进去的话能买到都是什么样子的书？
我们和上海书店的不同在于，我们有很多的台湾和香港出版的书，还有个不同就是我们还在美国当地采购了很多，精选了很多英文书，但这英文书呢我们都是和中国和亚洲研究相关，或者呢就是亚裔作家他们写的作品，而这部分书呢就是英文书和中国亚洲相关的英文书很受欢迎，他们确实在其他任何家书店找不到。而周围你知道有很多的智库，它有一些中国研究的项目，那也有一些大学，有4所大学，然后这大学里面也都有东亚专业，所以他们对这些书是有些需求，也有兴趣。
你能说一下，就过去一年你们卖的最好的，就是销量，就是前五名是什么书吗？然后可以简单说一下吗？
卖的最好的几本书啊，几本书当中，具体的排名先后不去说它。那一本呢是《制度基因》，许成刚老师的《制度基因》。
对，
这个《制度基因》呢是在台湾出版的。台湾出版的呢，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可能也应对不足，也不知道这个书一下子怎么会这么畅销，所以它每次的印量都很有限。
对，
我进一批货之后，然后就中断，要再等一段时间再进第二批货，所以我觉得它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饥饿营销。所以呢，只要书到，读者看到了，然后或者网上在我们的网店上看到了，立马就买，就动销特别快。
哦，这么好。
那现在许成刚老师的英文版的制度基因也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是供货有问题，我订了50本书，但是只到了12本书，他说其他书都还在印厂。
这样子。
对的，就是那第二就还一本书呢，就是不明白。 哦，确实不是恭维你，确实你那本书很受欢迎。
哦，我还挺吃惊，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走到了这里，是吧？就是我们两周年
的
时候，
对，在去年，我记得非常快的速度，我们就卖了100本书。
对你们书店还真的还算不错的，是吗？
算很好了，嗯。
哦，
同一种书，你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也就在2个月就卖掉100本书，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量。
哇，太好了，好高兴！嗯，
谢谢你给我们做出的贡献。
谢谢。对，真的没有想到，嗯。
对，还有书呢，有一本我记得是叫《Remembering Shanghai》。
嗯，对。
嗯，就像上海记忆一样，他是写了他们一个家族，5代人，在上海的一个生活经历，从清末，然后经历义和团，然后就是辛亥，然后抗日。一直写到49年，嗯，这个很受欢迎，而且它的封面设计也很漂亮，很优雅。嗯，
是。
那还一本书呢，是记者 Emily 冯他写的，叫《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嗯，
如果硬翻译成中文呢，那就只让红花绽放。啊，那他的话题也很感兴趣，因为他在国内做了很多年记者，他记录了很多不同的人群在权力下的一种挣扎和反抗。包括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香港的那些抗争一代，包括内蒙古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去要维系他的一个母语而不得不面临那种痛苦的选择。那这些因为他讲了将近20个人不同的故事，那就像一个个的剪影一样，让大家对当代中国有一些更直观的了解。
嗯，对。
那这个卖得也很好。那还有一本其实是童书，因为我们知道好多人过来找那个中英文的双语的童书，我
给小孩看是吧？
对，可能是移民，华人移民，然后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接触一些中文。所以这本书呢，它叫《谁在花园里》，Who's in the Garden？ 嗯，卖的也很好，就是基本上就是带着孩子或者找童书的人都会买。
我们来说一下书店的经营状况吧。既然说到了这里，
好的，我就不说具体数字了，我说说比例吧。
对，
那我们的房租呢，大概占我们每个月销售额，不是利润，是销售额的，30%左右。
哦，哇，就房租一项。
对，
嗯，
我们的人工呢，占35%左右。35%左右，那我们的进书的成本呢，大概是占到55%左右，销售额的55%左右，所以这三项加起来呢，肯定是入不敷出的。
哦，就115%。
你像30%、35%、65%，再加55%，差不多120%。
哦，差不多12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费嘛。
对，
对吧？
哇。
所以肯定是入不敷出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和我太太是1分钱工资也不拿的。
然后一周工作6天。
一周工作6天。
对，没日没夜。说句实话，我这说一下，我这话不太好听，但我真觉得你和小芳开业这一年，就开书店这一年老了一些。我上次去华盛顿，我一看你们两个人，我都有点就心酸。你再接着说吧。对，你们
是
不拿工资的。对，
因为事情很琐碎，每天我们都要参与好多琐碎的事情。那这个不去说它了。刚才我们说财务状况，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当然财务的压力就在那儿了，是客观存在的，但我没有感到太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我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乐观的一种，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种信心。那我看到的两种可能性，比如说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让我盈亏平衡。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除了在店内销售，我们还开通了网上销售。我们网络有一个店，就是全美国甚至日本我们都能邮寄。这个得益于我们店里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我们的店长。他就是动了很多脑筋，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书的品种上到了网上，他也花了很多心血。那这块呢，我期待他将来能够产生就是和线下店同样的这样一个销售额，这样就意味着我的销售额就可以翻倍了，对吧？那还一个乐观的来源呢，就是说毕竟我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而且我们又做了很多大家很认可很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能收到的公共捐款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这种这样那样的支持资源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对此也是持有乐观的态度，我有信心。
我上次在不明白节上还说那你们这么辛苦的做，然后还是赔着钱，你们两个人也没有工，就整天工作也没有工资，你们的生活费是从哪里来呢？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可持续的吗？还有就是你们的你们在发展会员是不是？
对，我们在发展月捐会员，就是每个月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每个月捐29美金，一种捐99美金，两种月捐会员，
一个月，
哎，一个月。那我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加入的会员并不是很多，大概也就几十个吧。
季风丹它是一个书店是吧，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对对对，我们到现在你看一年已经做了80多场活动了，而且我们的活动很多很多元。那我们有比如说我们请的嘉宾有大陆来的学者，当然这个比例会少一点，一个是他们来的机会少，再一个来季风讲座还是有顾虑的。
对，
就像以前上海季风他们去讲座有顾虑，这个顾虑也传承到这儿了。那当然还有就是他们确实会碰到阻力，
会接到电话。
对对对，会接到电话。那除了大陆的学者，我们还会有在地的学者，美国的学者，然后英国过来正好来开会的学者，那或者还有就是香港台湾正好过来开会或者旅行的学者。那除了学者呢还有记者，很多记者都写书，文笔非常好，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特别受欢迎。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知道我们请的还有这个很有名的厨师，一个韩国厨师在美国的在黑白厨师大赛获奖的，然后特别受欢迎，他那个报名出去不到半小时就被他的粉丝一抢而空，我们也觉得很幸运。你看我们开张去年第一个月请来的三位嘉宾，我们当时非常恐慌，也跟你说过我们怕请不来嘉宾，因为谁会来一个新开张的小小的书店呢？结果最后来的三位，裴敏欣老师、吴国光老师还有哈金，
对
对吧，那都是在各自领域相当有影响力的，也是都有他们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哈金老师，他在波士顿住着，坐火车过来8个小时，
还不是波士顿，是在波士顿外面很远的地方，他特别特别的好。
对，然后他过来，我说我帮你承担来回的路费和宾馆，他说不用，他说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来就是对你书店对你季风的一个支持。
对，
就我最后送他去火车站的时候，看着他拉的那个行李箱都是很陈旧的那个行李箱，我真的很感动。
他是一个特别淳朴的人，是特别特别好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他。
对
对，反正我就觉得季风真的是在华盛顿，我觉得就是华盛顿周围的人真的是有福了。你再说一下，你们最近还在做一个什么独立影展是不是？你已经那么累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呢？
对的，做独立影展呢，一方面是我们以前在上海书店的时候，就是每两周会播放国内的那些草根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影片，因为他们的影片拿不到许可证，没法在影院播映，就是没有龙标，那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播映的这样一个场所，每两周播一次。我们也很愿意和这些非常淳朴的有才华的独立纪录片和他们做一些交往，给他们呈现他们的作品。但这个事呢到2017年3月份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当时出了一个新的叫电影促进法，那这样就说
电影促进法就是电影
产业促进法，
就是电影扼杀法。
对，就规定你没有许可证的影片，第一不能拍，第二不能放，第三不能去国外参展，那基本上这条路就斩断了。而这次我在 DC 呢，正好在 DC 周边有两位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以前在国内也有间接有渊源的导演，他们就有这个想法，想办一个华语影展，那也和我一不谋而合，或者说一拍即合，因为之前我们就这个传统，我对这个群体又有着极强的好感，而且我一直觉着我们的独立书店和独立纪录片，不管是书还是影像作品，它同样都能直击真相， 我觉得都特别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说那我们就来做吧。那这次我们一个海报呢，上面就是一个碎的破破的砖头，其实就是隐喻着目前国内的这样一个独立纪录片或独立影像已经只剩下残砖碎瓦了。很多人已经改行了，或者很多人改去做商业片了，因为它原有的土壤不存在了。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些创作者他还在创作，还在坚守着，还在去用镜头呈现这个各个不同的侧面的社会。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废墟之上看到有人还在建设，废墟之上还连接着一个真实的世界。
对，
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就定了真实的边界。那在这样一个快速流动世界当中的个体的身份记忆，
是这个周末是不是开始？
对，我们这个周末9月20号在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开幕式。开幕式呢，影片是放映王南福导演的《同呼吸》，是从中美两个角度讲疫情初期的各自的处理的方式，其实也是表达一种权力、恐惧和真实之间的这种张力。片子特别好，那我们现在也就尽全力在推广这个影展，也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并且去购票。现在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很担心，因为我们这次合作的两所大学10场放映，有6场是在 Georgetown 大学，4场是在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场地，其实我们本来只要50到100个人就好了，压力不要太大，但他们给了我们300多个人的大场地，就我们很惶恐，万一现场只坐了少数一些人呢？我感觉心里好像交代
没什么呀。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呼吁在 DC 地区的人大家都去，真的是我看了一下，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这样子的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一个线下活动，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去的人不多又怎么样？
对，
就是办一个活动，
对，
我觉得也真的是应该是挺大的一个工程的，我看着我都觉得哇，太能折腾了，就是这感觉。
对，我们小方也是写邮件啊，写邀请邮件，从早到晚，然后改海报，整理文案，然后找志愿者，因为这次参加的所有的参展方都是非盈利机构，又是和两所大学合作，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让学生更多的参与。而这次的影片特别好，它就不光有大陆的这种影像创作者，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华语创作者，他们的这种影像去表达这种边界下的个体生命感，特别好，不容错过。
对，那你在书店的墙上贴了很多照片，还有读者留言。我那个照片就比如说我看到有梁文道、何伟、Peter Hessler， 还有这个秦辉，当然有很多很多人了，我只是随便说几个名字。还有就是读者的留言，就是也有特别特别多，就是有一句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你能讲一讲这些就是这个照片和这个留言墙的来历吗？他们有多少是从上海季风带过来的，有多少是这一年新增的，你怎么决定哪些放哪些不放？还有就是也许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你就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就是在你的心里华盛顿的季风是对上海季风的怀旧，还是一次新生呢？
对的，你观察很细，我们墙上确实挂了很多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全部都是从以前的上海运过来的，装裱好之后运过来，他们甚至就成了我们现在店内唯一的装饰，除了书之外的唯一的装饰。因为这些照片就像一个连接一样的，把我们 DC 和上海连在一起，把当下和几年前甚至20年前的老季风连在一起，那还有里面这些讲者和我们现在的讲者和读者，我们也希望能够连起来。这些为什么选择呢？我没有刻意的选择，只是简单的一些标准，比如说一个它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季风书店，有的是在陕西南路店，老的季风书园里面办的一些讲座，包括梁文道那一期就是在里面。还有一些呢是到后来搬到上海图书馆那个书店里面去做的讲座，包括其他一些讲者。那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还有就是我希望他们也能代表不同的地区， 有大陆的，比如说秦晖啊、鲍刚生啊，然后有台湾的，比如说孙隆基啊，那有香港的，包括周宝松啊，然后梁文道啊，那还有呢，还有美国的，比如说傅高义先生啊，也在我们的讲座，所以我希望通过他们一个展示不同的时间，一个展示不同的所代表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是赵偏强，每次看到他还是特别温暖。那当然同样很温暖的就是那个刘延强，刘延强呢是一扇大的玻璃，其实玻璃上呢我们写了很多的一些有趣的诗句，然后在上面呢我们贴的一张张的明信片，都是我们也是从以前上海带过来的，就上海在最后关店的那283天，我们在一进店的门口竖了一个大的一个玻璃幕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倒计时的牌子，倒计时的数字每天不断的变小，而那个透明的玻璃幕墙呢前面放了很多留言条，那读者就会写留言，一开始没有留言的时候，你站在入口处，你通过玻璃幕墙你能看到店内的一切，而读者的留言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贴上去，慢慢的就把所有的视线都遮住了，这时候你站在店门口你是看不到店内的景象的，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逐渐谢幕的一个过程。那当时那些很多的留言我们裱起来收藏好，这次带过来一小部分就贴在了玻璃上，我们本来想当时倒计时的时候是让大家一张张的贴上去，这次新店开幕是不是让读者，这里的读者一张张的接下来，然后就看到背后我们写的那些诗句，但后来不舍得接下来，因为这些就是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你看到那些很真诚的文字，所以我不舍得，然后我店里的其他同事也不舍得，我上海的以前的同事也不舍得，后来我们就一直让它保留在这儿，一直让它保留着，每天都可以看到它，感受到那种温暖。
嗯，对。那你觉得是一种怀旧呢，还是一次新生呢？
那我觉得是一种新生。尽管我刚才说的这些有怀旧的元素在，但我内心当中还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新生，因为你知道，怀旧。是我想努力回避的一点，因为每当怀旧的时候，你能看到之前的那些无奈、那些挣扎、那些痛，它是有痛的，而这个痛没有过去，你现在仍然有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而且更强的是对故乡的那种牵挂，亲友的一种牵挂。那所以这些事情、这种感觉，其实就我把它埋在心底，盖了层东西，一般不去触及它。所以我更希望这次的书店就是一种新生，我就是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去看待它的未来。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2018年关店的时候，在上海关店的时候，你说这个伤疤无法愈合，只能超越。你觉得你现在你说是无法愈合，只能跨越，你觉得你跨越了那个伤疤吗？
我现在还真的没有跨越，
还是没有，
对，我只是另辟蹊径而已。
嗯，
我觉得什么叫跨越呢，就当时形成伤疤的那些内因被消除了，那是真正的跨越，现在那些内因仍然存在，甚至有些阴影即使我到这边来都如影随形，那这时候我怎么可能去跨越？我说跨越那就是一种自嘲了，所以我还是期待未来能够跨越的那一刻，而且是原地跨越的那一刻，
就是把季风开回上海，是这意思吗？
季风和我都回上海。
这个挺好的，我都想就在这结束了算了。
好的好的。
你有没有，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影视作品，你这个书店的老板我都忘了通知你了。你这一年有没有读过特别喜欢的书？
你等一下啊。
好，
这一本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前天刚收到的，大陆寄过来的，书名叫《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他是美国的作家 德波拉写的，然后是翻译成中文的。他是用他很多详尽的案例，本身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法律专家，他主要研究性暴力领域，所以他是他等于揭示一种潜藏在法律条文和社会认知中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呢，会摧毁那些勇于站出来表达自己受伤的那些受害者的可信度。用一种社会上的陈规漏件，用一些法律条文上的漏洞来损害他们的可信度，
就是完美受害者要求，
而带给他们更大的伤害。
对，
那他是呼吁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加可信的社会回应机制，能够更好的保护他。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因为他出版之前我就在关注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也很，这个主题也非常迎合当下的这些一个社会议题。所以这是一本书，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那其他正好谈到影片嘛，影片也算对吧。那这次我想推荐的两部影片呢，其中一部呢，它的名字叫杀马特我爱你。
我特别喜欢那部片子，我真的羡慕死了，你们可以一起看那部片子。
对对对，导演呢李一凡，然后这个片子呢很有趣，他也很心酸，他记录了那些年轻人，你知道为什么叫他杀马特对吧，他们头发颜色都是彩色的，然后着装也很怪异，其实就是打工仔对吧，打工的。
但是他们希望被人注意到，他们希望表达自己。对对，这个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部分。
然后他也记录了他们后来，因为做了一些回访，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可能在这种流水线上又被模式化了，
对，
或者又被躺平了，等于被看不见了。所以
对，
这个、
就是那个年代，只有那个年代才能中国才能出来的东西。
对，
对
对。还一个我想介绍的，它叫埃塞制造。
对 ，Made in Ethiopia。对，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于心言。
对，
他做的。
于心言。
另外一个。
但是这次我们的闭幕式的影片，于心言也会到现场。到现场，他这个主题也很有趣。我一看到这个介绍就被吸引了，它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小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小镇，然后因为中国一个工厂公司要在那边建一个大的一个工程，承诺要解决当地很多的就业，但是他就跟访了三个人，一个是这个中国籍的这个厂长，一个是当地的一个工人，一个当地的农民。他其实想展示的就是在这种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在这种轰轰隆隆的巨响当中，那些个体他到底是受益者还是被害者，他们损失了哪些。
对，真的是这个我没有看，我真的很非常的期待。他应该到纽约会来放映，我到时候回去看。
好，
谢谢于淼，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袁丽，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所以我再次说最后一句话，过了今夜，季风书园在上海将不再存在，但季风会继续吹拂，我们相约未来。谢谢各位。
歌颂友谊地久天长。